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谢谢大家的订阅和收看，也希望更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能够订阅、点赞和转发，让这个视频让更多人可以看得见。再次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继续来传福音的问题。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问题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应该怎么样装备自己。我前面已经谈到了，保罗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并不是说让我们自己传福音的人就不用装备，恰恰相反啊，我们要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以恰当的方法来传讲完整纯正的福音，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尽的本分。那么根据我服事的体会，大传福音的人的装备和操练有这么几个方面跟大家参考。第一，要追求圣洁。因为一个很严酷的事情是，传道者传讲的信息可能使人得救，但是传道的人自身的言行却可能使人跌倒。也就是说，把一个传道的人他的属灵的恩赐和属灵的生命脱节了。所以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自身的属灵的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是这样勉励提摩太的，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也就是说，只有人圣洁才能做贵重的器皿。圣洁要怎么样圣？当然有圣灵的工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圣洁也需要人自洁。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不是说人有不同的恩赐可以做不同的器皿，而是说只有圣洁才能做为主合用的器皿。自洁当然就不是去我们去洁净别人，也不是要别人来洁净自己，而是要自己要依靠圣灵的引领，抵挡各种的罪恶，脱离一切卑贱的事。一切与罪有关，与传福音人的身份不相称的，不光彩不体面的事，无论大小都要远离。那么如何自洁呢？保罗这里面提出两点。第一，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第二，要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实际那个时候提摩太已经不是刚信主的少年人了，他已经是可以做教会监督、可以设立教会长老执事的传道人。就是这样，他还是勉励提摩太必须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就比如说色情啊、吃喝玩乐、好高骛远、喜出风头、固执己见等等。所以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也更加倍的进行自己，要常常的和倾心祷告的主、祷告主的人相交，向属灵的长辈学习。就是感谢主啊，在这么多年的服事当中，我到不同的地方去，如果条件允许、时间允许，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望当地的那些老传道人，向他们请教，向他们学习， 想和他们一起沟通，往往一些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啊，就可以从中学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对他们的几十年这个生命的沉淀、传福音的经验，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一个学者他说的就非常的形象，他说啊，一个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可以用新的、旧的、弯曲的工具，什么都可以，唯一不可用的就是不洁净的工具。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人不追求圣洁，神就不会很好的使用它。我们知识少、性格怪，神都会使用，但是不自洁，他就不用。这里面就让我想起了，中国也是很著名的一个传道人宋尚杰博士啊，他在他的这个15年的传道中，他就是真的沸腾的强调人的认罪悔改，他也是自己也努力的追求圣洁，所以他的传福音就大有能力，而且还行很多的神迹奇事，以后我会再谈。我就看见啊，书中记载他就是当他去开布道会去的时候，很多人有身体有病啊，是拄着拐棍然后抬着担架去的，最后当这些认罪悔改以后，最后散会的时候，那个场地上都堆着一堆拐棍或者是担架，为什么？这些人被医治了。我记得藤金辉牧师也是为这件事情做过见证的。所以我们知道当年啊，现在很多被神重用的中国的传道人都是当年宋尚杰博士结的果子，因为圣洁，那传福音就更有力量。这是第一点，追求圣洁。第二，历戒骄傲。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是这样说，他说不要贪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始祖会犯罪，就是因为他们不甘愿自己受造的本位，结果就中了蛇的引诱，说你们若吃了这个分善恶树的果子，你们就眼睛明亮，像神一样的明亮。这只骄傲的心不甘于自己受造的本位，要和造物主平等，结果就这样堕落下来。所以堕落后的人与生俱来的一个特点就是骄傲。当然骄傲的形式有很多的表现，你比如说自以为是、好为人师，以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爱批评论断，得理不让人，无理也要辩三分等等。当然骄傲有时候也可以包裹在温文尔雅的外表里面，深藏不露。但是不论骄傲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表现不同，但是核心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太大、太重。正像保罗所说的呀，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知道了，骄傲是罪人的本性，可是谦卑呢，是属灵人的特质。越与上帝有亲密的相交，越蒙上圣灵光照的人，我们就越知道自己不洁不配，越懂得一旦离开了上帝，我们就一事无成，所以就越敬畏上帝，仰望上帝，依靠上帝。与上帝亲密相交，经历过上帝的大爱、上帝的饶恕和上帝接纳的人，也就能够去爱、去宽恕、去接纳别人，而且也懂得 我们弟兄姊妹的之间是一个肢体的关系，一个人只能做一份工，大家配搭起来才能够完成上帝的事工。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懂得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而且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只有这样，我们传福音的人才能和别人和睦相处，能够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才能够形成福音事工的多元化、立体化的格局。这样说，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以前。”保罗也说，在哥林多前书9章，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骄傲就是使人能够离开上帝，很容易跌倒。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自己一切做得好了，不需要上帝了。这就是很多，无论是在西方，在中国，很多有名的传道人就是在他们事业的巅峰却堕落下来，这是很降人痛心的，非常痛心的教训。他们事业有成，就自以为是，就骄傲，一骄傲就离开神，一离开神就败坏。所以圣经说骄傲的败坏已先。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去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去看望陈忠道牧师，他就带领我考察这个福音书当中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段经文。大家还记得吗？那当时就说这个主耶稣骑着一个小毛驴这个进耶路撒冷，所以人们呢就把树枝衣服都铺在地上，然后呢喊何沙了何沙了，欢呼主耶稣进耶路撒冷。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小毛驴认为自己多了不起，你看大家都想多么的欢迎他，你不觉得这个小毛驴觉得很傻吗？他就说不少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学人的，他们来美国来西方信主以后，虽然信主的时间不长，灵命也还幼嫩，但是呢因为有一定的恩赐，而且呢肯摆上，所以服侍呢都有一定的效果。他说这样在赞扬声中就容易滋生骄傲的情绪。他一旦给我说了3遍，你们一定要注意避免骄傲，避免骄傲，避免骄傲。他说我印象非常，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对我的印象还是非常的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7节说，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们说今天有一些恩赐，那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想一想，如果上帝不用我们，我们是谁呀？就像那小毛驴儿一样，如果主耶稣不用他，不骑他，他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小毛驴吗？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上帝不给我们恩赐，不使用我们，我们有什么？有什么可骄傲的？这第二点，避免骄傲。第三，研读圣经。我们所传的福音的真理都是来自于圣经，所以呢，努力的认读圣经是一个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基本功。当然我们信的基督教信仰不单是一套理论哲学，而且是要引领我们信主的人恢复和上帝的关系和生命的连接。所以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能有和经历上帝同在的这个经历，这也是非常重要和宝贵的。否则 我们传的福音就会变得非常的干枯啊，像教条口号一样。但是同时呢，我们另一方面也不能够仅仅满足于我们和上帝有亲密的相交的主观的经历，因为我们还有责任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传到地级。我们主观的经历不一定是别人能够经历到的，所以只要我们能够，只有我们把主观的经历和客观的真理结合起来，那我们传的福音才会有更有果效。这是第三点，研读圣经。第四，要充实知识。上帝是用大自然，用圣经这两本书启示我们的，所以博大精深。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除了认真的研读圣经外，也应该努力的用人文科技各方面的知识精良来充实我们，这样的话不仅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认识圣经的真理，同时也使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把圣经启示的福音传给不同背景的慕道朋友。当然有些时候，如果可能，我们学一些心理学和逻辑学的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操练，我是有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下，用诸般的智慧，使我们所传的福音合乎圣经的真道，但是呢又有血有肉，切合听众的需要，让我们的传的福音是有道有理有情，能抓住人心，开启人心，使读者听众能够共鸣，能够回应和接纳。否则像我前天谈到的这个 Paul Little 他写的书，他说如果时常让非基督徒问得我们哑口无言，那就等于巩固他们不信的心。我们的无知只能使不信者更加不信。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不能说我每个问题都能回答，但是既要信仰的问题，我们应该准备好都能回答各样的问题。如果大家问穆大夫，那有这么多宗教，那为什么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你们是不是太狭隘了？我不知道，反正圣经就这么说的。啊，为什么会写这样的神迹？这个神迹不是违反科学吗？你能相信吗？啊，不知道，反正圣经就这么写的。问什么一问三不知，都让别人问得我们哑口无言。那别人只会说，你看看你们就是迷信，问什么什么不知道，就是加巩固了他们不信的心。所以这句话让我非常深刻，他说我们的无知只能使不信者更加不信。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况，能够更有效的把福音传递出去。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